讲题大纲：一、试探中的动机设计，为人之好处，盖人之礼物；二、失败后的责任挪移，别人之先做，神旨之疑问；三、自欺下的真正失落，失败并非失落，虚假却成遗憾；问题思想，神为何容许魔鬼在世界试探人，引诱人犯罪？人在试探中只有失败之徒吗？本周经文：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至十三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愿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献上什么感谢，不是只有我们的恩典而已，只有我们生命里面的丰富而已，是我们生命前面有真的有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我们走得很有概念。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一些知识当中，我慢慢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这样做将会得到什么，我们这样做将会跟世界有什么分别。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真的使我们生命每一次每一次更体贴你的心意，好让我们每一次敬拜之后，我们的道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活出这样属灵的智慧出来。谢谢你保守我们一下时间，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看圣经一些故事的时候，有一些失败的事情当时是怎么发生。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这时候也照样是我们的问题，求主你让我们现在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能够一次一次的得胜，而且在得胜里面看到真正的喜乐，原来是如此。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是试探的自欺，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学习。我们生命里面常对自己有一个规划，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更好，我生命能够在一个状况里面活出那里面的荣耀，而那个荣耀是我自己设定的，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觉得若是这样的话应该是最好。如果做错了，我想我立刻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定是谁在旁边他没有跟我好好的做，一定是这个环境不太好，一定是这个时代不配合， 我们在想很多理由的时候，一定是别人的错，然后我自己为自己设定道路，如果走错的话，我那时候是错吗？绝对不是错，我那时候我已经设计好了，但是谁没有帮助我，谁到后来没有配合上我。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种话语太容易从我们口中出来了，为什么呢？人有这种自我保护自己的本能，那这个本能所发出来的话，话语本身在保护自己，但是人最糟糕的就是自己居然能够相信那些话是真的，有时候就是如此。我们来看，比如说我们说大学有一个制度，如果在当中二分之一的学分被当掉，就必须要退学。如果有这个制度存在的话，那真的有一些学生就因着这样子被当掉，然后就退学。那我们就这样子来举这些学生的例子，跟他们的立场说，他们真的很可怜，他们在可怜当中就没有办法读书。如果早知道他们这样子会被当掉，会不能读书，那大学为什么要设这种制度，好让这些学生骗他们到大学里面，然后在大学里面又在这个制度里面好受到挫折，然后就被当掉。早知道他们会被当掉，为什么还要设这个制度呢？也许我们很快就会说出这种话语来，这种话语对呀，说的时候也是蛮有道理的，你为什么要让学生进来受这个制度的折磨，然后再把他们送出去害这些学生。那我们就常常在想，有时候我们发出来的话语跟这个感觉也完全一样，我们说，神啊，早知道我们会犯罪，你为什么要创造魔鬼，那魔鬼是诱惑我们，让我们进入到罪恶里面，然后我们犯了罪，你再要来审判我们，何必多此一举呢？神啊，你做这种事情，其实啊，若是我们的话，本来要是没有魔鬼的话，我们不是好好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那我们好好想一些，重新回到事情本身。一个大学它有这个制度，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就要退学，但是你注意，是不是所有学生都会被二分之一退学？没有啊，很多学生不会啊。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说信仰问题，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创造魔鬼，让人被魔鬼诱惑，然后犯罪，然后后来进入到灭亡里面？但是我们一样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居然可以在这世界上看到很多人可以胜过，他们在自我锻炼跟生命的学习里面，后来一次一次在魔鬼的诱惑当中，他就是可以胜过。所以我们要先了解第一个立场，很多人不需要二分之一被当掉，因此这个立场进入到第二个，自己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可以选择不要被当掉。如果自己可以选择自己不被当掉的话，他要正视自己的问题，他要规划自己的生命。结果他不被，第一他不但不被当掉，第二个因为他有规划，自己就进步了，他就完成了大学所托付的使命，他就在大学里面能够使他生命有所变化，而且更进步。一样的，很多人他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真的就是能够胜过，他不但胜过，而且他自己生命本身丰富了，生命本身茁壮了，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再回到自己为什么要发这个问题，神啊，你为什么要让魔鬼来诱惑人呢？人在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在问说，为什么大学要设这个制度让人被当掉呢？他会发出这个问题，他就是有这个问题的危机，他就是有这个问题的感觉跟挫折。为什么？为什么变成好让我变成那么苦？一样的，神啊，你为什么让魔鬼来诱惑人呢？他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问题当中。我们就好好思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自己为自己设定很多我这样做没有错的理由，然后说完以后居然要求自己相信自己的理由，然后自己有一个安全感，对了，我就是这样子。好，其实从生命的长大过程里面，人都活在自欺的当中，而自己不觉得，因为人有自己保护自己的本能，而那个保护自己就是我自己设定这样的感觉，好，我就要这样做，如果我真的要这样做的话，我就要为我这样做规划出一套能够说服别人也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比如说一个小孩，爸爸 罚站给他2块钱。今天礼拜天你要去教会聚会，那2块钱我告诉你哦，1块钱是奉献，那1块钱回来之后就让你买冰吃。然后这个小孩去聚会的时候，走着走着走着很高兴，等一下回来可以买冰吃，高兴还跳着跳着，然后就跌倒了，跌倒之后2块钱从手都噗滑掉了，然后其中一块在旁边就停止，另外一件咕咕的一直滚到水沟旁边，噗掉进去，那只剩下1块钱啊，就很急，我只剩1块钱。后来拿着1块钱想了好久，他就对自己说，哦还好掉进去的那1块钱是奉献的那一块，然后我吃定这一块还在。那我们今天好好想，对，这是一个能够满足自己想吃的欲望，第二个不但要满足自己想吃的欲望，还要自己说服自己这样子是对的。人慢慢长大了，有一些别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不再只是吃病的问题。他长大了，他长大了做一件事情，他工作的时候开始在工作里面遇到很多的不同的一个引诱跟挑战。老板说今天礼拜天有特别的事情，你要加班，你如果不加班的话你要扣薪水。那时候我就自己开始在想，从我基督教教育里面我就知道分别为圣归给神，怎样在神面前专一走他的道路，这是理论上我知道。但是今天在另一条道路说不行，你如果要去聚会不来加班的话，我要扣你的薪水。那时候我自己开始想，我是一个基督徒，扣我薪水我不愿意。那我就开始想，其实啊，做一个基督徒也应该在工作岗位上忠心，然后工作岗位上忠心的话，老板就会觉得哎，这个基督徒真的是为我忠心，我就能够更信任这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真是好啊，他做事真是有效率啊。然后我才想说，好吧，那我去为他加班，让他知道我这个基督徒对他有爱心，能够帮助他，那自己对自己讲一个理由，你看我这样做其实也对，神啊，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委屈去为他做事呢，我为他做事也是为了你好，神啊，真的为你好，因为我这样做，我老板就会更觉得说这个基督徒真的是很用心。第二个，当老板对我就好印象之后，老板不扣我薪水，我所得到加班费我还要拿谁来奉献，所以神啊，其实我这样做也是很好的，你对自己有个说服力，对自己有说服力。我怕被老板扣薪水，我也怕老板对我印象不好，但是我在这个怕当中，我又他知道我心里不安，在我的感觉里面我要全然的归给神，所以我对自己又设计了一套说服自己的理由，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主做见证啊，也是不错啊，然后自己到后来相信我所做的理由是正确的，我就这样做了，我就去加班，而且我不会良心不安，因为我在我的理由里面已经设定自己没有错，相信，因为我的理由是让神的荣耀，其实神不要你这样。我们在说人欺骗自己的角色跟层次会随着你年龄的长大，慢慢的有更多欺骗自己的方法会出来，比如说到后来选择对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一种感觉，从以前到现在我都知道跟侍奉主的在一起一定在信仰上同走天路，建立的婚姻一定是最美的，这是我理论上知道的。直到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好帅的一个男朋友，哇，这男朋友真好，但是很可惜他不信主，他不信主这不行啊，我于心这样子不安，良心过不去，因为我知道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我知道要跟信主的同父一轭，走在一个共同侍奉主的道路上，但是我良心不安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想，哎，其实啊，圣经不是说吗，要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然后圣经不是说吗，难道你不知道那丈夫或那不幸的太太可以因着你的爱心，因着你的这样信心，他们就能够得救，所以我就对自己开始有一套解释啊，其实我跟他在一起我还不是可以传福音给他，这也是一个机会啊，所以到后来解释结束以后，我的解释成立，可以为自己解释一套，这样没问题。但是他忘记了哥林多前书所说的，难道你不知道那不幸的丈夫，难道你不知道那不幸的太太，那是在你还未信主之前所结婚的。圣经永远只是说，永远说唯一的信与不信不能同乎一轭，要不然在这条道路上你会出现很多你意想不到不同价值观的争执。人很好，人很完美，他的完美是在他的环境里面完美， 然后价值观开始会造成以后种种的冲突，我们就开始来学习。其实人一定要为自己编一套说服自己的理由，才能够使自己心安理得吗？在这许多的挑战跟试探当中，其实人可以选择另一方面，比如说那个小孩，他可以在那个地方选择，哎，这一块钱我还是要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主。从他愿意奉献给主的那一刹那开始，他的思想会开始有开拓。开拓什么呢？开拓什么叫做奉献的意义。从他幼小的心里，他就开始能够感觉跟接触，在这个叫做选择之后的一个接触，而不是有就我有钱就奉献嘛，我有钱就奉献，因为我太多了，不，现在只剩一块钱，你该怎么办？选择之后我选择奉献，那时候我就开始就会思想，那奉献是什么？也许那个小孩因着这样子，他的思想他的心灵空间就开始长大了。另一个，那个工作，谁说一定要为自己编一套理由，说这样子是荣耀神，让我的主人，让我的上司能够高兴，然后能也有点传福音给他，然后我赚的钱还可以奉献，为什么要编这一套理由呢？我为什么学习另一方面的感觉，另一方面的决定就是，不，我要跟老板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将我的生命完全分别为圣归给神，你如果要扣我薪水，我还是要分别为圣，我宁愿让你扣薪水，甚至我宁愿失去这个工作，我也要以我的主为先。那时候你的老板，你以为你很害怕你的老板扣你薪水，你老板听你这样讲的时候，他真的会扣你薪水吗？他扣你薪水是一个要挟，或者是一个恐吓你，或者一个规定，哪知道你不受这个要挟的时候，老板自己会吓一跳，因为老板知道平常，注意哦，平常你的忠心，他心里面已经认定他你就是他最能够信任的。你今天在那个地方说我不惜被扣薪水，注意，老板那一天会怕你，因为老板生怕你真的这样子离开，老板开始要从另一个方面来尊重你的生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其实你不需要为自己编那一套理由，当你为自己思想说，哎呀，其实我也可以传福音给我的男朋友，其实我也可以传福音给我女朋友的时候，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却没有在那一份当中坚持，我甚至不惜失去你，我也要让你知道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信仰。如果你摆得出来的话，你不会失去他，真的你不会失去他。你有时候怕失去他，所以摆另一套理由说没有关系，但是你用唯一的理由，我的神，这是我的神，我不惜失去你，我也要我的神。你以为会失去他吗？不，从你这样说话以后，你心灵空间会有一个另一个层次的改变跟扩充，你的丰富从那天开始，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男朋友那天才会学习尊重你心灵空间的那一部分的，你的最尊重是神，那一天他也会开始来好奇为什么呢？其实要不要都在乎你自己，不要为自己编另一套理由说，其实我也是为神啊。我们重新回到亚当夏娃的试探，其实亚当夏娃在那时候一定必须在试探当中失败吗？一定会失败吗？然后我们勉强大家说，亚当夏娃真的很可怜，在试探当中他们就失败了。神啊，你为什么要让魔鬼到伊甸园当中来试探亚当夏娃呢？结果让他们这样子那么凄惨，我们好好想，这叫试探吗？是不是眼中都没有果子？亚当饿得不得了，然后看到善恶树的果子在那个地方，饿得不得了，那我不能吃吗？我真的不能吃吗？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试探，那就是试探。可是不是啊，圣经所说的是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而且园中各样的事情你都可以做，你拥有充分你的自由，跟你所有生命所需要物质肉体所需要的各样的补充你都拥有。所以你在这一切拥有之后，你看善恶树的果子在那个地方，你心里面只不过出现另一种虚荣心，这不是试探，是你心里面另一个层次的一个诱惑。求主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这生命里面的空间，这空间你要跟不要都在乎你自己。你不接受试探，你的生命也绝对不会失落，也就是说一样的，你不吃善恶树的果子你也不会死，你照样肚子吃得饱饱的，因为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对，待会我们会来探讨，只能说这样的果子跟上棵树的一个不同，跟神的旨意跟计划。但是我们先来说亚当夏娃本身好了，他们其实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得好好的，但是这时候为什么要上棵树的果子？唯一的理由，虚荣心。而这个虚荣心的计划设计一套理由，是魔鬼在他们心中摆设的，然后他们强迫自己相信这个理由是正确的。一样人都没有办法逃脱，那我们就开始在想这样的设计是如何的设计，好让我们自己居然能够说服我们自己。我们看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同样层次的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各个不同的层面。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这句话在试探当中所设定的一个理由，非常好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不一定死，其实不会，不会，不会，是因为你们生命会跟神一样的完美，所以你们放心，绝对不会死。那时候我们所担心的，神的规定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神魔鬼说其实不会，那已经告诉我们说魔鬼是为我们好，你生命还是照样完美。第二个，你眼睛会明亮，像神一样，会跟神一样的好。神那么丰富，其实我告诉你，神丰富，但是你没有。如果你跟神一样的丰富，那不是更能够荣耀神的旨意吗？神那么丰富，你跟神一样的丰富，到处所有百姓或其他的百兽看到你们这么丰富，看你们这么荣美，这么有荣光，那不是更能够荣耀神的名吗？不是更好吗？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被一个好处魔鬼设定给他的，我告诉你，没问题，没问题，不会死，而且眼睛会明亮。其实魔鬼所推出来这样理由，在我们眼目观察跟身体直接接触，有时候的确是如此，的确是如此。但是这些所得在我们生命本身的好处坏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说的话有时候的确是你立刻可以接触的。就好像一个小孩，一个儿子会发出一个疑问，我就不晓得我的父亲他有1000万的财产，他为什么就不分500万给我，我就搞不清楚。在他的1000万多的财产可能还不止那么多，他可以很威风的做董事长。如果我是他的儿子，一样的威风在公司里面，我们一样照样的办好那个事，办好那种事，而且我们是父子一起在公司里面多一样的荣耀，那不是很好吗？让大家一看到我们的家族是多么的荣耀，你只要把500万给我，我照样可以使自己那么威风，那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不给我呢？就好像这个地方亚当夏娃，为什么神你不让我睁大眼睛明亮呢？难道你暗砍吗？你留下一些好处不给我吗？而这个儿子说，父亲你为什么留下一些好处不给我呢？一样的道理。但是这个儿子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才8岁而已，500万并不是不给你，这些东西给你的话，对你来讲你真的能够像你父亲这么威风吗？这些东西给你，你真的能够像你父亲处理事情得宜，然后使事情完善，然后使这500万真的发挥出生命更应该有的荣耀吗？你没有办法，你不但没有办法，这500万会成为你的耻辱。因为在你这个年龄，外人第一你不能处理这些钱，你没有办法使这些钱变成你生命该有的荣耀；第二，外人很容易把你这些钱夺走，因为在你8岁的年龄里面，外人很容易，外面的人很容易看到你这500万，很容易就给你一辆脚踏车好不好，拿走10000000；给你糖果好不好，拿走10000000；给你什么好，给你一些很幼稚的东西，而这些幼稚的东西就是你这个年龄所需要的，然后你的500万立刻都不见了，付之东流。那时候我们才开始后悔，就好像那小儿子，父亲啊，把我该得的给我，把我该得给我，在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就是如此。我急着要我这些东西，这是虚荣心 而这虚荣心从我们心里面发动的时候，哎，蛮有道理的，本来就是我的啊，我也可以像你那个荣耀，而且我这个荣耀我会有样学样，别人都是到外面做生意，我也要到外面做生意，然后这种立即可得的感觉，我要了以后出去，故事是如何呢？很快就挥霍无度，然后就完全的换荡姿态，就没有了，没有这些，然后那时候后悔，哇，没有这些钱反而好，有这些钱变成我生命的耻辱。今天我们要好想魔鬼摆设给亚当夏娃的一个动机，没有问题，一切都是你的好处，然后这些好处理由讲了以后，我自己会相信，哎呀，大概就是如此。第二个，不但是如此，魔鬼还会让你有一种你的良心不安，让你良心不安除去，带住你里面的那种深处的那种不安，没问题。圣经怎么说呢？第一节第三章，耶和华神所创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蛇在那个地方就诱惑夏娃说，神岂是真说，真的吗？不会吧，不会，你不了解，你听错了啦，神这样说不是那个意思。那我们就开始来修正神所说的话的另一种解释。神这样说，我明明知道神这样说不行，但是我真的这样做以后，我就开始修正，神这样说大概不是这个意思，我想神不是这个意思，自己会规划神的经文里面的话语，他应该是别的意思，不是这样说。神岂是真说会死吗？不一定。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婚姻患了淫乱，然后犯了错误的事情，那心里面不安，但是心里不安以后，后来翻翻圣经，哎呀，其实也没关系呀。你看亚伯拉罕还不是娶了两个太太，那娶了两个太太也没有关系呀，所以啊应该是没有错，因为圣经也有这样说啊。然后后来他又更厉害了，还会举例子，雅各也是娶两个太太啊，然后不但是两个太太，还有另外两个妾，一共四个，这四个帮他生了几个儿子，12个儿子，终于完成了神的旨意，完成了神要使他的子孙成为12个支派这么多。所以啊圣经既然有这样说，所以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开始来好想，圣经有这样说吗？的确有这样说，但是他忘记了这样说中间雅各所付出的代价，生命的代价跟耻辱，跟亚伯拉罕那时候生命的一个失落所付出的是多少，神从来就没有容许这件事情，他们是在痛悔当中神重新建立他们的，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是错误的，只不过神让他们重新建立。但是我们断章取义的时候能够自言其说自己的理论，然后就说没有关系，你看还不是有这样记载，所以没关系。圣经这个地方魔鬼就说，神真的是这样说吗？不，我们修正一下神所说的话语的内容好不好？神岂是真说？那我们就开始在想，其实你不知道啊，神是怕你跟他一样荣耀，因为神知道你吃了日子眼睛就明亮，神害怕你跟他一样的荣耀。那我们就想，哎呀，大概神留一手，怕我们比神高，所以我们大概就不准我们吃这善恶树的果子。好，我希望能够像神一样，你错了。神造人的时候早就愿意人像神一样了，所以创世纪那个地方说，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跟自己的样子造的，跟自己神一样的有灵，这样一样的荣耀，神也巴不得人在这样神的荣耀当中长进，到后来跟神完全一样，一同作王，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人错误了，人误解了神的意思，以为吃善恶树的果子就完成了。所以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来吃嘛。他们不知道他们做错了，这有神的道理，他们以自己的虚荣心为主，而神的教训他们肢解神教训的内容，然后为自己编一套理论，让自己相信这样做没有错。这是第一个人很可惜的地方。第二个人终于犯错了， 犯错了以后，他们就开始挪移自己的责任问题。人第二个保护自己的，第二个欺骗自己的话语又开始出来了。明明已经犯错了，知道自己这样不对，然后开始责任的挪移。怎么责任的挪移呢？我们来看第三章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好，这一步我们先来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谁的错？应该是谁的错？神问亚当说，你为什么吃这树上果子，违背我的心意？亚当回答说，还不是那个女人叫我吃，所以应该是谁的错？是不是那女人的错？还不只是那女人的错哦，还是谁的错？还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所以应该是谁的错？还是神的错？是你不要给我那女人那就好了啦，啊，不要那个女人存在那就好了啦。我们开始挪移责任，责任挪移，不是我，不是我，都是别人。其实我的心意，我这个人就是最单纯的啦，我这个人心意就是本来就是内向，我不会有自己的主张，其实我这个人蛮好的，都是别人，都是别人。我们开始讲这种话的时候，到后来自己会相信，我这个人很单纯，我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是别人把我地上墨水的污染了我。好，到后来都是别人，都是别人。好，甚至有时候还会怪到神，神啊，你要是一开始不要创造魔鬼，那就好了啦。你多此一举把那女人赏赐给我，我们忘记了神起初创造那女人的时候是给你当做配偶。配偶，配偶的意思，帮助你完成神的旨意，来管理神所创造一切万物，是让你生命能够更丰富，更丰富。但是你那时候你做错了，你说还不是那个女人，是你给我那个女人。我们还再继续看，那女人怎么说呢？我们看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是谁的错？那蛇的错。所以今天到底是谁的错？原来到后来就是蛇跟神的错。那我们今天好像我们说这种话的时候很容易，我这一生事情都做不好，这要怪我的爸爸，他没有遗传好，怪我妈妈从小没有给我好的营养，让我长得那么瘦小，这要怪我的朋友，怪我的老师，怪我的什么？这一切都是别人，怪这个国家，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台湾在国际抬不起头来。原来你自己错误，连国家都算的责任都算进去了，整个国际局势都跟你的错误有关系。那我们就要好好想，人推脱责任的本领到一个地步，这不是很高明。是本能，请大家注意，这是本能。人有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意念，所以发出来意念一定都是别人，一定发出来意念都是别人。有时候怪爸爸妈妈，你没有给我兄弟姐妹，所以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在家里面多么孤单。有个人怪他爸爸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太多了，吵死了，在家里面也没有办法读书，在家里面空间太小。到底是兄弟姐妹要多才正确，还是少才正确？总之有爸爸妈妈就是错误。那我们好想，在这个世界来到世界就是本身就是错误吗？不，来到世界，人来到世界是神的旨意跟美善，神对这个人有美好计划。但是人来到世界总是在犯错，所以结论就是来到世界就是错误。还记得有一个公司，这公司在营运的过程里面，他发现我们在这个地区根本不符合这个商场的需要。然后我们就那这个董事会就发现，在十年前我们换到另一个地区，我们可以买更大的一个坪数土地来建造我们的公司，我们公司摆在那个地方更合乎商场的需要，一定可以完成。十年前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十年前好像有一份的声音说不要，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过了这十年，十个董事互相的开会，彼此的分析讨论，然后来检讨， 哎呀，当时我早就说过了，我们应该这样做。第二个董事对就说，对呀，我接着到我的分析里面，我早就看过这个地方，我住过嘛，那个地方我也住过，我知道一定是这样发展。然后十个董事都讲完以后，十个董事居然今天说了，我当时就说过了，我们应该迁在那个地方。结果如果十个董事当时都是这样认为，为什么当时没有迁过去？没出了错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每一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意念。其实啊，我的看法就是正确的。我们注意，如果今天他们的公司在这个地方营运非常的好的话，这十个董事一定争先恐后的说，还好当时啊，我有先见之明，还是留在这个地方好。要抢功劳的时候，大家嘴巴都很快建立自己的功劳，错误的时候，大家躲避那个错误都躲避的比别人还快。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不断在人的故事里面不断重复演出。哎呀，你真笨，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当你讲着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是错了一大堆。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为自己编的理由太多了，从小就会编，哎呀，还好掉进去的那一块钱是奉献的钱，我所需要吃冰的钱还在，已经会为自己解释了。工作也好，婚姻也好，都会为自己编一套蛮适合我用的那一套理由。而有时候更高干的人会把那一套理由还编成属灵的理由，我这样做是为了神。到后来自己强迫自己相信这个理由就是正确的，然后走在自己的意念里面。好，然后我们就回到，那到底这个伊甸园的故事，神啊，你为什么创造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来诱惑这个亚当跟夏娃呢？我们就好想，其实这不是诱惑，这也不是试探。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的意念是跟不上的。有时候我们跟着神的意念走，就会看到原来神你的用意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跟着好的话，会常常出人意外的平安跟丰富会不断的出现。我们回来圣经看，神其实他用意是什么呢？二章第九节，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九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不要推卸责任，生命是你自己的，其实你可以自己选择。第九节，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善的果子好做食物。先看到这个地方，请你注意，需要吃的食物都在这个地方已经摆设完毕，也就是说不宜匮乏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食物，你所需要的，在这个地方已经让你看到一切的荣耀跟需要都有了，而且万物百兽都迁到亚当夏娃面前，都是你的管理，所以自由、权力、主权还有食物全部你都有了。现在神继续说，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请问前面说食物已经结束了，后面再说这两棵，请你注意，这两棵在神的计划本来就不是食物，本来就不是食物。还有神在这两棵的树的果子是不是不给人吃？请你注意，要给人吃。因为到后来为了解释第三章的这个人吃了善恶树果子的一个错误，所以在前面先摆设善恶树的果子。我告诉你，在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你不可以把它当作食物，你不可以把它当作食物，你不可以随意吃。其实神所说的是生命树跟善恶树的果子都一样不能吃，因为要解释第三章，所以在前面只说善恶树，但是意念是完全一样，因为他把它摆在相同地方。生命树的果子跟善恶树的果子都一样不能吃。我们来看圣经就知道，后来他说，当把他们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差遣基路伯四周围安营来保护，来看顾这个生命树，让人不能吃它。可见从规定，从创造生命树跟善恶树那一天，直到他们吃的善恶树果子的那一日，这一段日子他们也是一样，生命树的果子也没有吃，也没有吃。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生命树跟善恶树的果子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是相同层次的，是属于人生命的后续动作所需要的，后续动作所需要的。你有些够成熟了，就在那个地方给你吃。如果我们看生命树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直到后来神是不是不给人吃生命树的果子，要 启示录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神的国实现的时候，在新耶路撒冷城内有生命树，生命树的果子要医治人各样的百病，使人在那个地方得到生命完完全全的丰富，跟直到永远的一个生命的滋润。生命树的果子直到永生的那时候，神要给人吃。所以在人的神的计划过程里面，它是属于后续动作了。人有一天够成熟了，长大到该有的地步，该到那个地步的时候，神自然会给他吃。就好像500万并不是不给儿子，而是你现在8岁不能，因为现在给你就等于害了你。直到有一天你会处理家里或者是公司的各样事务的时候，能够发挥你所能的时候，自然会给你，那时候给你就能够发挥你生命的荣耀。一样的，并不是不给他们吃，就如同生命树一样要给人吃，善恶树也应该是如此。因为善恶树他们吃的时候真的有变化，真的有变化，是里面变化，而不是口腹之欲的那种饱足，是里面的变化，是突然知道那种羞耻的感觉，眼睛明亮，灵的一个放大。但是那个灵的放大，人的生命还未成熟到那个地步就放大的话，其实是一个危机。因为别的灵能够进去，它会出现灵放大之后，但是却还看不到生命所需要，它会出现灵的虚荣心，很快就会败落。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发出相同的问题在我们生命里面。神的计划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步一步都要给你荣耀，但是我们急救章的要那些荣耀。当我当传道人的时候，我就很羡慕，若是有一天我能够像格里汉那样子，对着几千人这样讲道，然后好多人悔改，我真盼望我能够像这样的，或者像彼得这样的能力。但是假设说，当我当传道人那一天开始，神就把一个特别能力，你爱为人按手祷告，那人就病就好了。如果把这个恩赐那一天就给我的话，谢这个恩赐好不好？这个恩赐好啊。但是如果那一天神就让我为人祷告，祷告一个好一个，祷告两个好两个，这样子对我有没有好处？这样我当传道人之后，我就立刻觉得我不用看圣经了，我会为我这只手去保100万的保险，我这个是零手啊。这个按一个好一个，按两个好两个，我可以开业了，比医生都还好。那时候我不晓得圣经的话是什么，不需要嘛。当传道人第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呢？你要学习要会扫地，要会做最出众的事情，要会学习跟小朋友讲故事，要学习做最简单的事情，把你那种骄傲学位什么硕士啊拿掉，什么希腊文啊拿掉，请你开始学习破除你一切你所有的。我就是我，我是一个最真实的我，是微小的生命。我会跟小朋友讲话，我会扫地，我会搬椅子，我会做教会里面各样出众的事情。我记得我当传道人当神学生的时候，第一次开设教会，第一件事情不是出去发单张，第一件事情是把地下室积水，台风过后积水30公分那么厚的泥土泥巴挖出去，每天做这种苦工，没有别人，就是我一个人做了3天，每天就是这样子。然后教会建立起来，然后开始搬桌子搬椅子，然后自己订桌子订椅子，然后开始出去发单张，然后叫小朋友进来，没有人要进来的时候，到外面去陪他们玩，完了以后再把人带进来，然后没有人要进来，在外面粘贴课业辅导，专教物理化学进来，我教你读书，就再不进来的话，要不要打桌球？我陪你打。这种方法，这是一个把我自己降下来，成为他们的朋友，让他们能够信主，然后慢慢的，神会在你生命里面恩典逐一的加给你，你开始有弟兄姐妹了，开始有人帮助你了，开始有人侍奉陪着你。开始有人同心跟你祷告，建立教会，人数开始增加了，品质不一样的，你的恩赐增多了。那时候我才知道，生命是循序渐进的，不要跟谁要，真啊！我现在8岁，给我500万，给我500万，错乱了我们自己。其实直到如今，我也必须要学习，让自己相信我多么的需要主，不是我很厉害，我多么的需要主。人直到如今还在学习。要不然 总是活在自我欺骗里面的荣耀当中的时候，那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失落。我们好想，其实亚当夏娃遇到魔鬼的试探，只有失败这一途吗？只有被赶出伊甸园这一途吗？我们好想一件事情，亚当夏娃听到这件事情，神指责他们的时候，他们通通推卸责任，不是我，不是我，他们是失败再加上失落。其实失败很多时候不是失落，失败很多时候是让人重新觉醒，重新站起来。我们举一个两个人的例子，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扫罗，他们都失败过。他们在失败的情形当中，大卫是在神面前发现他的错误，他在神面前苦哭痛哭悔改，他说，神啊，忧伤痛苦的灵你必不轻看，求你的灵不要离开我的身，让我重新有清洁的心，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神，我知道你所要的祭不是那燔祭，不是那平安祭，不是要那丰丰富富的金钱，你要的是忧伤痛悔的灵，这样的祭你不必不轻看。我来到你面前，是我这个人重新破除我自己，我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让我重新在你面前得到了正直的灵。这是大卫。我们再看扫罗，扫罗一样，他得罪了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神，所用的方法是一次又一次自己的方法跟意念，到后来我的灵孤单，我找不到，我听不到耶和华你要对我讲话，他仍然不愿意悔改，他最后一途找交鬼的女人，看在灵界里面能够交鬼，他的失落是他永永远远的生命的毁灭。他曾经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但他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他自己，没关系，我还不是为了神要献祭的时候，其实我急着赶快来献祭，这样子的方法跟动作都是得罪了神。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再看彼得跟犹大，耶稣的门徒两个，这两个也都是蛮自大的，会自我为自己解释，我们这样做就是不错。彼得他的血气之勇带出很多的行为跟动作，神啊，耶稣啊，你会行神迹哦，你又那么会讲话，又那么多群众跟着你，我告诉你耶稣，如果这些好的条件加起来，你应该去做犹太人的王才对，你应该怎么走怎么走才对，耶稣啊，我的看法应该怎样。耶稣跟他们说，我要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彼得说，万万不可以临到你身上，不可以这样子做，我告诉你耶稣，如果你有困难，我一定保护你，我绝对不会离开你。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我不相信，我一定。他的所有解释都是他没有问题。但是彼得有个好处，就是当计较的时候，他发现我果真三次不认主。彼得怎样呢？彼得流下眼泪哭了，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没有脸见主。他的痛悔，他的哭泣，他带出了他真正生命的需要。以后的彼得，圣灵充满他，他所做的工作完全改变，新的彼得出来。但是我们看犹大，他也是一样会为自己解释，这样做才对，这样做才对，30两银子为什么这样浪费呢？我可以周济穷人，我可以做很多的善事好事，到后来我需要的是这30两银子，我可以做很多我所需要的，耶稣我们这样做就对了。最后他被骗了，他虽然得到，他真的得到30两银子，但是他后来发现，我这30两银子成就了耶稣被卖的事实，他后悔了，但他后悔他没有认罪，他后悔回去打交道了的对象仍然是祭司长，还是回到祭司长，那我们再来商量怎么办。他的方法永远是他的看法，有一天他的败坏是变成魔鬼所利用的，进入到魔鬼永永远远的一样遭遇跟审判。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失败当中重新站立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就算强壮的，就算少年人，也会疲倦，也会跌倒。对，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你若是能够在神面前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让你生命更新的话，你将要展翅上腾，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要不要回头，现在就看你了，现在就看你了。就好像我要不要屈服老板所说的必须要加班，礼拜天一定要加班，要不然扣你薪水，现在要不要都看你了。在婚姻感情的抉择，现在怎么表达也都看你自己。不要总是选择我的利益那部分，然后最后才说哇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然后结果失败了就说别人别人别人。请你学习这样的一个关键，神啊我错了，我承认我错，求主能够帮助我重新建立我回到该走的道路上。有骨气要不要做全部看你自己，不要让我们自己所编的另一套理由变成永远的遗憾。圣经说你要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你得到智慧的心，叫你这一生都不要后悔。但你这一生都不要后悔，都看你现在怎么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走出一个永远没有后悔的道路。不要像犹大到后来后悔了，但是来不及。亲爱的主耶稣，现在生命还在我们手中，我们自己可以决定今天明天往哪里去，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概念，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即使你有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生命里面，主耶稣你要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顺服第一课跟第二课发现那是真实以后，主耶稣其实我们生命已经长大了，到后来我们已经不是顺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神那里是完全够我们使用，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绝对相信。所以如今我们已经学习能够储丰富也能够储卑贱，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的恩典绝对是对的。献上我们的感谢，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个声音是我生命流泪的歌，我曾祷告我需要主使我欢喜，我心等待一次一次期待荣耀，但为什么直到如今依然空虚，于是我求主开我心门，使我明白为何荣耀总是成空。我祝我想看求恳求让我进屋，让我真实拥有生命的真爱，我有惊觉你心向我呼喊，背起自家全然跟随我主耶稣，就在那里生命开启我的心门，我留下我眼泪我心欢喜，一次一次都是恩典，虽经忧患但主的手依然牵我，于
是我求主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的荣耀，总是帮助我，主我上恳求，让我献上自己，让我永远拥有生命的真爱。我又听见你心向我诉说，奉献自己全然侍奉我主耶稣，就在那日圣灵充满在我心中，我也笑我眼泪，我心感谢，我也笑我眼泪，是我心向你感谢，向你感谢。